清末以来，中国国势急速衰落，军事力量积弱不振，面对外国的武力入侵都陷于挨打被动，而中国任由列强欺凌，被人讥讽为东亚病夫。因此历届政府都期望中国能够摆脱困境，迈向富强。好似清末的洋务运动就建立了兵工厂，购买新式战舰，编组新军。而国民政府亦都采购德国式军事装备，发展空军以及航空事业等等。这些都是朝着增强国防的道路前进。但是碍于当时国内的科技水平低落，经济条件困难，中国必须倚仗外国的援助，甚至需要由外国专家主持发展项目，因此亦都往往得不到世界最尖端的技术成果。中国仍然远远落后于世界强国，而且发展科技、军事工业的资金亦都需要向外国政府又或者是财团贷款，这些成为外国势力制肘中国科技发展的重要因素。新中国需要提升国力，摆脱世界强国的牵制，甚至加入世界强国的行列，就必须自行发展科技，自行研制世界尖端的国防武器，包括核子武器、导弹、人造卫星、先进的战机、战舰，都是当时时世界强国必须具备的军备。发展这些先进的军备，必须拥有高水平的科学技术基础，亦都要有完善的周边设施以及支援，要有庞大的专门人才，还需要有财力的支援。新中国成立之初，中共中央军委成立了科学技术委员会，由国防部领导，负责研究发展中国的军事技术以及国防工业。而国务院之下亦都设有好几个学术机构以及委员会，负责科学技术研究。这些机构和委员会包括中国科学院、军事科学院、国防工业委员会、各省市的科学技术协会，以及各大专院校的研究部门等等。而新中国成立初期，绝大部分科研人才都是解放前在国内或者是国外受过教育，解放之后仍然留在大陆的知识分子，大概有3-4万人左右。当时著名的科学家包括桥梁专家，后来以设计南京长江大桥而闻名的茅尔星，城市设计专家著名的建筑师梁思成，地质学家李四光，机械工程专家刘先洲等等。其中李四光所领导的地质探测队走遍中国大地，发现了不少矿产资源，而大庆油田的发现更加打破了西方国家所谓中国贫油论的错误理论，令到西方国家对于中国石油禁运失去了效力。而核武器和飞弹研制有关的科学家多数都是曾经留学外国，在解放前或者解放初期回国，在新中国政府支持底下从事科研工作。这些科学家包括核子研究专家钱三强、赵忠尧、王鉴昌、吴有份等等，飞弹技术专家就有钱学森，物理学专家有周培源，数学家钱伟祥、华罗庚等等。这些科学家都成为了近代中国核子技术、导弹技术、卫星以及航天技术的奠基人。在这里欢迎听众朋友今个晚上继续听着我们的神舟五十年。我们这个节目也继续请来有张爱国和麦敬生的两位，你们好。
喂，大家好。
喂，听众好。
那么上一集呢，我们在节目之中就跟大家讲到中国的科技成就，也都就是回顾在1964年的时候，中国试爆了第一个原子弹，而67年的时候也都有第一枚的氢气弹。咁啊，讲到呢种种嘅高科技嘅研究啦，仲有我哋譬如喺航天事业啊，喺导弹方面嗰个发展，其实喺度都想问翻张卫国， 中國在科研方面其實有哪些人才呢？人才在哪裡來的呢？
中國原底是沒有人才的，是沒有人的，因為中國仔我知道清朝以來中國都是一個科技落後、技術落後、工業也都非常落後，有沒有錢也都要借錢的一個政治的體制的。在這種情況之下，如果你要真的發展一些的超越，或者甚至跟西方平起平坐，或者超越西方的一些科技的領域呢，是很艱巨的。那就早期的時候，中國就派人出去外國留學啦，清朝都做啦，洋務運動的時候派很多留學生，咁啊就亦都買好多嘅外國嘅器械翻嚟，有冇仿製啦，係咪啊？咁啊當然啦，呢個過程好艱苦，人哋唔會買啲好嘅嘢俾你，係咪啊？
一定係用到唔用嘅嘢，
係啦，
次貨。
到
國民政府，我都記得係。
到國民政府嘅時候都做同樣嘅嘢啦，國民黨嘅政權咧就亦都派好多留學生去到美國、去到歐洲，尤其是德國啦，德國呢個有唔少嘅科學家，都即係中國有唔少嘅學生去跟德國嘅科學家即係研究啦，去到法國啦，甚至英國等等嘅國家留學，咁啊亦都咧係開始引入好多德式嘅裝備啦，包括呢、這個。飛機啦，包括呢個大炮啦，軍事顧問啦等等嚟到，咁呢個又要改良中國嗰個嘅所謂軍事嘅設施，提升中國嘅所謂軍事力量。咁當時中國仲窮啲，比後來嘅製造原子彈時期嘅中國更加窮，仲係借錢添。咁但係都冇辦法，都要做㗎。咁而一路到呢個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之後咧。就利用咗一啲當時或者之前曾經留學歐洲、美國而留翻喺大陸嘅一啲人才，利用佢哋嚟咧替中國建立一個科技嘅基礎嘅所謂培訓嘅基礎。咁然後咧就又借咗一啲蘇聯嘅專家嚟到替中國咧。是提高呢個科學嘅技術嘅一種水平。咁更重要一樣嘢就係呢個中國喺建國之初咧，就成立咗中國科學院。咁呢個科學院咧，就當然有個院長咧，就郭沫若，係一個讀歷史嘅學者。但係下邊咧有好多個研究所，都係咧係研究呢個科技，特別係物理研究所啊，同埋一啲數學研究所啊呢類嘢，都係同後來嘅軍事嘅發展好有關係嘅。